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了第320节，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开始了这个自我的否定，并且古怪的倾向于接受这一点。好，而这个自我否定呢，又是古老天主教的训练的一部分，并且他在一个欢欣的化妆下上当受骗了。在前面赛斯不断的提到真正问题是什么，真正问题是他除了内心有很多的恐惧之外，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有非常强的自我否定的这种心态。然后因为有自我否定的心态，所以他有很强的强迫行为，也就是尽可能去满足别人，但是不给自己有任何放纵啊，或者是享受一下的可能性。我想各位，如果你看到前面赛斯所说的内容，比方说他从来就不买衣服，他只穿别人穿过的衣服，给他的衣服，就单单这一点，这也未免太克俭克苦了。还有呢，不敢到外面吃晚餐，到外面去吃晚餐就有那种罪恶感，不晓得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可能他们小时候家庭经济比较不好吧，觉得这样是浪费。然后呢，他先生的脖子不太舒服，那他也认为他有一种罪恶的感觉。从赛斯前面所谈的内容当中，我想我们深刻的了解到真的情况，他对自己的那个没有价值感真的是比一般人要强很多。假如说我们不肯定自己的话，我们就经常让我们的情绪能量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而因为自己的价值感非常的小，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依靠什么人，或者是说觉得必须要去崇拜什么人，让什么人的光芒照耀我们。这种情况如果更严重的话，就会变成所谓的受虐者情节。有时候我们想不通，为什么有人需要被人家虐待才会觉得舒服呢？因为虐待他的人呢，会让被虐待的人觉得虐待者是很有力量的，那只要跟力量在一起，他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呢，看到某些家庭呢，有些时候呢，伴侣的一方被虐待了，可是而且闷声不响，然后呢，或者是到最后实在是忍耐不下去了，分开之后再找还是一个虐待他的人。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跟有力量的人接触，希望在这种有力量的情况之下，他会有一种安全感。这种痕迹我们比较不容易观察到啦，但是假如你再稍微更仔细去思考自己的情况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向权威者啊，或者是身上充满的光芒的人接近，而且我们会乖乖的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否定，自己觉得没有价值，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其实在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状况。我有个朋友在某个寺庙当中去敲一个钟，然后敲一响要付20万，他敲了好几响，但是他付了很多钱之后，他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当然做慈善啊，或帮助别人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可是其中还有一些观察不到的心态，就是敲了钟之后呢，可能这个主持人这个住持呢就请他上座。我个人在很多年前刚刚开始参加一个团体，然后呢什么事情忘记了，但是某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团体的主持人发现我在某件事情上还是有蛮多的自尊心存在，然后他突然间转头，我想他可能说漏嘴了，他对我说，如果面子对你很重要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所谓的面子当然就是虚荣心嘛，意思是如果我有很强的虚荣心，或者是我的虚荣心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就放心了，因为他可以用虚荣心来牵制我。在一个团体当中呢，常常主持人是可以卖虚荣心的，他把你叫到旁边坐一下啦，或者是包养你一下啦，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会觉得那种已有荣焉的感觉。不过其实是那一句话把我拯救出来，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是以一个人的自尊一个人的面子在操作他的团体，那只是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在团体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这种面子这种虚荣心是可以卖很多钱的。所以自我否定自己的没有价值感，这一直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个关键。今天的日子非常特别，今天的日子是11/11/2020，11月11号2020年，那如果用中文念起来的话就是1111，爱你爱你，要各位大家去爱你自己，要爱你爱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存在，你有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存在的位置。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宇宙的需要，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就在谈真在他的天主教家庭当中开始了他的自我否定。那今天的日子刚好就是要爱你爱你，不然的话我们就在一个欢欣的化妆下上当受骗了。各位，研究圣经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常常听一些基督徒在讲说不要跟魔鬼接近他受魔鬼的蛊惑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去查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的话，如果你去查魔鬼，你是找不到魔鬼这两个字的。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所谓的魔鬼它的原意就是相对的力量，也就是如果上帝是往东的力量的话，那么往西的力量是用这个字来形容的。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罪呢，它其实就是离开你原来的特质，离开你的性，叫做罪根本就没有原罪这样的基督教义，在原始的基督的基本教义里面原罪的教义是基督教教义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教导基督教清楚地告诉人们，原罪是由始祖亚当传下来的，而且自亚当之后呢，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可是圣经中却没有原罪这样的明确的定义。那据说呢，是西元二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所最先提出来的，后来是被圣奥古斯丁加以发挥跟充实。所以本来圣经的基本教义上是没有这个东西，是后来被人加上去的。原罪被认为是人思想跟行为上的一个犯罪的根源，是各种罪责滋生的根，会把人引向罪责的一个深渊，又是使人难以自拔的原因。我这个好朋友他家里就是天主教，从小从天主教长大的，所以他对这个部分他了解的还蛮深的。以上是他写的注解。但是如果以我们赛斯新华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觉得被否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有罪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处在一种非常低落的状态，而且我们一点都不敢创造我们的人生或提出我们的行动方案。尤其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常常在讲说夫妻关系它是一个完形。那完形的意思是什么呢？假设说两个人在一起是100分好了，如果先生是80分的话，太太只剩下20分嘛。如果太太是70分的话，先生只剩下30分嘛。那如果说我们 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只能仰人鼻息的话，如果我们连十都不到的话，那对方就是九十啊。那如果对方是九十的时候呢，那你根本在家庭当中是完全没有办法伸展任何事情的。有时候我们是用爱的这个名词下，我们来说服自己说呢，啊，因为我是爱他，那我就屈就一下或怎样哈。可是有的时候呢，当你该表现的时候，而你完全不敢表现的话哈，长久以后，整个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互动方式，就会完全失去你自己的自主性了。真跟他的前夫则的状况就是这样，到后来的话呢，他根本就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因为一个人你不可能不表现你自己的特质。我们如果看一般的这个生物界，像狗来讲的话，不管是大狗还是小狗，就算这只狗再小，他看到大狗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好像很渺小啊，或者是自卑感啊或什么的，通常没有这种感觉啦，有的时候还蛮凶的，对大狗还乱吼乱叫的。所以我们常常因为某些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受骗的。开各位一个玩笑啦，我以前都以为牛轧糖一定是牛奶做的，因为它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母牛嘛。但其实牛轧糖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它是从 nougat N-O-U-G-A-T 这个字翻过来的，台湾是翻译成牛轧糖啦。那香港的话，按照这个英文字呢，他们是翻译成鸟结糖，那澳门叫做纽结糖，那有其他的地方呢，他们就干脆用努加糖，其实是因为从声音翻译过来的 nougat 努加糖或者是牛轧糖。到台湾因为有一个牛字嘛，所以后来台湾呢就把牛奶或是鲜奶就加到里面去，那反而在台湾呢是唯一有加牛奶的一个区域。如果你到国外去的话，你买这个牛轧糖绝对没有加什么牛奶的，绝对没有牛的任何成分，因为牛轧糖是用蜂蜜杏仁跟蛋白做出来的糖果，代表的是平安甜蜜跟永恒。而这个牛轧糖最早是在十世纪的巴格达，而到十五世纪由意大利人发明做出来的。但是除了台湾之外，牛轧糖都不用牛奶了。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习俗上的改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像在台湾的话，中秋节大概到处你都看到人家在烤肉，可是我小的时候，中秋节是没有烤肉的，是大概35年前啊，电视广告当中出现万家香的广告，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在中秋节打过这个广告，然后慢慢其他的厂商呢也跟进了。其实中秋节烤肉的这个习惯反而是由广告创造出来的，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一样的，像基督教里头呢，有关于魔鬼啦，有关于这个原罪啊，这些概念呢，我们其实是后来的人慢慢把它形成出来的。原始的基督教义当中其实没有这一条了，可是原罪呢，其实现在变成主要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之一。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一定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先下手的，就是任何人的存在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自己创造的。不管你今天的角色是什么的话，永远都不要否定你自己，永远不要看清你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否定自己，看清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变成别人控制的目标。我们之所以失去行动力，我们之所以想要取暖借光，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不肯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智商啊各方面比不上别人。我们说学赛斯心法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随自己的自发性，要完全处在一种行动的状态之下，行动不要受阻。 但是如果要跟随的自化性，要行动不受阻的话，那么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不肯定。所以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的结论，赛斯几乎是花了两章的时间一直在讨论对自己的肯定的问题。各位，对自己的肯定本身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能量。今天在讨论320节当中，各位你从头到尾，从前面看到后面，赛斯指出来真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对自己的没有价值感嘛。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话，然后什么事情自己都是不值得的话，其实跟享受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对自己的表现以及自己存在的位置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为什么这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甚至赛斯说呢，你去洗洗某些东西，或者是清理某些房间呢，把房间呢，把身体啊，把衣服啊清理干净，在某个象征意义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我们是没有罪的，好像我们是干净的。当我们的身体是干净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是好孩子，是没有罪与罚的问题。男生跟女生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点，通常女生的话是都是非常的爱干净，然后把所有事情都要整理得干干净净。我们说是性别角色的问题，因为女生本来就是爱美啊之类的，但是有一个自己没有观察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其中到底有没有怕被别人批评的这个成分？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男生不会觉得是这样的？当然这跟社会的群体式是有关系的，这是不否认的，我的意思是说，在群体式之下还是有一种看不见的那种没有价值感的因素在。当然不完全是这样， 我只是提醒，在这个320节当中，他赛斯提到，不要被上当受骗的。这个上当受骗是什么呢？是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一种自我否定的感觉。罗这边有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呢，正在他母亲因为关节炎住院期间，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一年多的时间，可能是收养家庭吧。那么他可能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呢，被收养了一年多了。赛斯说，在某一方面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原先关于他母亲经常怀有的那个罪责，然后呢，就慢慢的往上成长，往上跳跃，往上升腾。总而言之呢，那个罪责的感觉呢，不断的在加强。那么现在真慢慢长大了，是不是他长大之后他很想了解，是不是他长大以后呢，他误判了他的母亲呢？可能不是他母亲常常怀有罪责，或者是他母亲认为他是有罪的，他长大之后他很怀疑，是不是他误判了他的母亲。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亲不是那么好，或者是我们的父母亲觉得我们很没有用。小的时候呢，常常也会听父母亲讲说啊，这个孩子呢他很笨啊，或者这个孩子呢他怎样怎样。总而言之，有的时候呢，我们从父母亲的口中，我们也会受到父母亲的否认，不管是我们否认父母也好，还是父母否认我们也好，两方面来讲的话，都涉及到我们有一种罪的感觉，然后因为有罪我们就需要赎罪，而且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涉及到处罚，只是这个处罚常常我们并不觉察，原来我们是在处罚我们自己。各位，我们有错必须要被处罚，或者是别人有错必须要处罚的这个概念呢，如果可以从我们的脑海里面彻底移掉的话，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移掉大部分的问题。各位，我们如果在公路上，被超车，而且对方按你喇叭又很生气骂你或怎么样的话，那如果你又发现是他的错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有时候是不是生气一整天，或者是也会回按喇叭过去，是不是想好好的惩罚对方一下呢？是不是这样呢？有的时候说真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 一瞬间他已经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们却维持这种不好的心情一整天，好像我们没有处罚到对方，或者是自己是没有错的哦。所以罪跟罚这个概念哦，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呢一整天都是闷闷不乐的。但是做错就做错啦，只要下次再做对就好啦，处罚自己也没用啊，甚至处罚别人也不见得会很有用。尤其是像刚才我提的那个例子，在高速公路上哦，那这个人可能某些我们不了解的因素，那可是呢一分钟之后他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生气呢？而且不是刚刚才看完赛事之后觉得哇心胸开阔吗？怎么人家这么一刺激就全部破功了？可以从罪与罚的概念当中去观察自己，然后我们如果能够从罪与罚当中解脱出来的话，重新完全的肯定自己，而且也允许别人做他自己的话，不一定他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要处罚对方。假如我们真的可以回到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问题几乎可以消除至少一半以上。因为自尊的关系，然后让我们陷于无法行动，或者是无法按照自发性行动啊，这个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各位应该记得孙悦演的搭错车嘛，那个酒干倘卖无，女儿沉迷以后反而不敢承认这是他的爸爸啊，因为他的爸爸是在说破烂的。所以这里赛斯之说呢，对了，他成熟之后，他成长之后，他在想说他是不是会误判了他的母亲，但是却是这个母亲把他送到这个人间，不是吗？那为了处罚他自己，他就尝试为他自己提供他母亲的症状。所以你看我们想处罚自己的时候呢，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那简直就是黑夜的刺客，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生这样的病。真因为要处罚自己，他把他母亲的症状呢，把他放在自己的身上，甚至说可以说把鞋穿在另外一只脚上，几乎是以一种宗教的方式赎罪。他上当受骗了。赛斯继续分析真的状态，赛斯说现在所有这一切的资料都应该随着我已经为你提供的其他资料而提供，因为所有这些原因，都是在那个时间撞击在一起的。好，他的书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他本来是要为这个书结的骄傲，可是因为他在这个时间因为收到的这些原因而感觉到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刚才不是提到吗？好，他觉得先生的脖子有问题是他的问题，去买一件毛衣也是他的问题，晚上去吃饭太浪费了又是他的问题，坐人家的车子呢，人家在谈有关于性方面的问题呢，然后他觉得自己某些部分呢又跟自己的原始的冲动又有相关，而他又觉得这样的说法他明明要很讨厌，可是他却没有很讨厌，这样他也觉得他实在是很不应该。难怪人家说女人的心海底针啊，他内心里面多么的敏感啊，对某件事情我们觉得没什么关系的，包括他先生可能跟他讲说哎呀你应该怎么做，他觉得他先生在某方面是不爱他或者是看不起他。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那种肯定的感觉，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我们一直在否定我们自己的话，你会很难搞的，而且呢你的伴侣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才能够真正中你的心意啊，要八面玲珑的考虑到每一个你的最细腻的思维啊，要不然的话讲出去的话呢，无形中又是一把暗箭刺中你的内心啊，有的时候内心被插了七八把剑而先生却不知道。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那种不满的情绪隐藏在内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不敢申诉的，或者是怕对方不爱自己的，不管什么原因，不过只要你把你的那些不满的情绪放在内心里头的话，你等于就是把炸弹埋在自己的内心，并不是说你今天，把它埋下来之后这些感觉就不见了嘛。好，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假如说你跟某个人，一直都相当要好，突然间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他做了一件 对不起你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你再看他，那种好的感觉就不见了啊，因为你内心里面把它放在内心，你没有跟对方表达，而且对方也没有机会跟你申诉。不久前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个朋友啦，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茶杯，然后呢他觉得他的朋友怎么看到他的茶杯脸色都不是那么好看，还算他敏感的。后来呢他朋友才跟他讲说，那个茶杯你是拿我的茶杯吗？因为这个朋友的朋友丢掉一个茶杯，然后他一直以为他的朋友的那个茶杯跟他那么相近，根本就是一模一样，他一定是拿他的茶杯而不跟他讲的。还好讲出来了，那我的朋友就跟他解释，这个茶杯是谁送他的，缘由是什么，跟他的茶杯是根本不一样，虽然牌子是一样，样式是一样，可是是不一样的茶杯。当我们有一个不满的事情放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跟没有这个不满的情绪之前的那种天真，那种没有挂碍的方式跟对方交往。赛斯这里很有意思的说一句话，他说真艺术性的说呢，他必须因为他的成功而惩罚他自己。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稳定的课程一直在大大的有助于他在某一方面控制下的维持状态。假如没有这些课程发生的话呢，实际上他的状况会更加的严重，并且会有其他恶性的身体的症状。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真的有那种很没有价值的感觉啦，很希望借别人的光芒啦，很希望别人肯定自己啦，我们的鼻子就像牛一样被牵着走，花草树木会有一种趋光性，而我们呢去看看我们自己啦，我们是不是永远会想去崇拜别人啦，用偶像，或者是觉得这个人很有权威啊，那因此他所说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像宝一样，可是对自己的意见却没有办法那么样的尊重。如果自我价值低落的话，严重的话会引起身体上的病症。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生命蓝图的安排嘛，本来真就是安排在这样的家庭之下，会处在一种这样的环境里头，那当然也安排了赛斯会来帮助他，我想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一体成型的。最近我们同学啦，我们读书会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他在问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说呢，为什么赛斯要去帮真跟罗？其实赛斯早就说明了嘛，他主要就是一个教师，所以他要不断的利用各种机会去帮助各个实相的人，由帮助的当中呢，他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得到相对的印证，以及从帮忙当中他也可以发现其他的问题以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看他在帮真跟裸的过程当中，他也碰到很多很多的难题，而且他也不断的在更新他自己。如果要问赛斯你为什么要帮真跟罗，我想最主要的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同个存友，因为赛斯的存友实在是很多了，跟赛斯同一个存友的我想应该不是只有真跟罗两个人而已，因为赛斯说他是在第十二层嘛，所以因此赛斯往下的这些存友们应该是很多很多。如果我们第七册往下走的话，320节之后他也提到他在跟别人上课，而且他一个晚上当中呢，他帮了三个人的忙。我在上一节课大概也提到了，所以我就不特别再去列这些资料出来了。总而言之呢，赛斯不断的用帮助别人的方式来让自己成长，所以他的成长方式就是帮助别人。而且他跟谭摩斯曼啊，或者是他跟真跟罗讲啊，他就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会成长。赛斯常常跟我们讲，其实帮助别人是最容易自己成长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不会陷在自己的观念里面，我们是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以自己的观点去告诉别人是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等于你操作的是两套不同的观念。 赛斯继续说，他说自我也偶尔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抬升了，但并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当偶尔在特定的时间说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对于自我来说，利用这个课程就是一种相当悲哀的尝试。真也了解到赛斯给他很好的建议，真也努力的想要改进他自己的状态，可是他内心的那个自我否定的感觉还是蛮强的，可能就像舞台的布置吧。真把自己的舞台布置成这种样子，然后以这种方式来学习。赛斯说呢，跟林柏的对话一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呢，现在把症状列为一个清单，就不是什么好主意。其实从大量的观察赛斯的教导当中，我们身体有病症，其实更重要的是不要把真正的重心放在病症上，病症只是提醒我们往其他的方向去努力而已。如果我们今天呢去感觉到自己是有病的，而且想要去解决病症，其实我们就上当受骗了。最基本的教导就是意识是观看的方向嘛。那我们现在观看的是什么呢？是观看我们身体有病嘛。那观看身体有病，身体不好的这个状态本身一定会产生罪责的感觉，也会产生不如人的感觉，不健康的感觉，然后在深层的话会觉得自己的心是不好的。不是说身体是心的一面镜子吗？那么身体不好就表示自己的心不好，然后心不好要纠正心不好的这个想法本身呢，首先连自己的心态都先否定了，然后呢我们觉得自己的心不好，要去处理心的问题。那自己的心不好要处理自己的心问题，那怎么处理呢？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嘛，我的身体不好，我的心态不好，那觉得自己的心态不好，你本身已经先认定自己是不好了啊。这种状况的话就会在那边打结嘛。但是如果我们把心思往别的方向去移动的话，那么因此身体卡住的部分当然自然会解决掉啊，因为身体只不过是一个电磁模式啊，它只是个可能性场而已啊。赛斯在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说，不要把专注放在于自己的身体的症状上面。那现在他跟罗讲说呢，把症状列为一个清单不是好主意。通常赛斯的建议就是呢，把自己的专注点移到你有兴趣的地方是最好的方法。赛斯继续说，赛斯说，说来足够奇怪的是，乐于助人的气氛现在将会允许自发性的内在自己更自由的表达自发性。这一点我们刚好前面也提到了，当我们尽量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而且在我们帮助别人的这种状况之下，因为我们并没有卡死在自己的自我的上面，所以反而我们的内在更自由的能够表达它的自发性，而不会被阻挡嘛。这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赛斯说瑜伽恐怕代表了一种严重的扭曲，然而这是特别微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体上来看，瑜伽练习是卓越的，并且我建议他的一开始是有助于慢慢的把真的内在自己哄骗出来。从前面的早期课，其实赛斯很多次都建议真去做一些瑜伽的练习嘛。那我们也提到这一点，而瑜伽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做瑜伽的时候，我们会很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身体上，尤其是瑜伽通常的动作都是非正常的动作，都是比较艰难的那些动作嘛。在我们专注在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常常会比较容易跟我们自己的内在做接触，那这本来是非常好的方法，而主要的目的是把真的内在自己呢把它哄骗出来。可是赛斯在跟真建议之后呢，真也做这样的练习，但这个之后呢包括了一种意志的因素， 并且就一部分我说过的东西透了过来。我们刚才也提到哈，赛斯在他的教导当中，他觉得用瑜伽来指导学生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可是当他要学生用瑜伽的方法哈，去引自己的内在自己出来的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反而是一个反作用。这就是前面我在回答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赛斯要过来指导真根罗？你看他指导他用瑜伽去做，可是瑜伽做的结果，他本来一起是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真正的情况是刚好相反，反而是最有效的情况对真来讲的话，就是他去帮助别人。好，所以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应该是不错的。我在刚刚接触赛斯思想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老师这么说哈，他说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其实我们看不一定看得懂了，可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询问问题，而且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别人的实验当中，他按照赛斯心法去做的结果怎么样的话哈，讲白老鼠不太好听了，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别人按照赛斯心法去做了，那结果怎么样，那我们也知道哦，这个结果后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会比较了解这个情况是怎么发展的。赛斯在这里说这个扭曲，这个瑜伽的扭曲是来自于不允许透过来的警告的陈述，也许他的内在有一些信息进来了，可是他把它挡掉了。而各位朋友你去看，其实赛斯有很多他的教导，他并没有说明是为什么，可是其实真正赛斯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自发性引出来，把内在信息引出来，就是赛斯的目的。刚开始我们在看早期课，我们在想说为什么赛斯要真做瑜伽练习，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这是为什么，可是真正的目的就是把自发性的信息引出来。各位看到没有，他没有叫真怎么去改变信念啊，真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要的反而是真能够把他的内在自己引出来。他也没有说真你要去看医生，真你要怎么样，真你要从你的心理上去下手，赛斯也没有这样做。反而赛斯的做法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自己的内在接触，而要跟内在接触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能否定自己，不能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一旦自己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那么在否定自己而自己觉得是有罪的情况之下的话，你根本会怀疑任何的事情嘛。各位，我们在前面有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为什么可以放纵呢？因为在放纵后面有一个完完全全放松的后面的心灵啊，所以你从这整个课程当中看得到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防御心会放得非常的松。防御心一旦放松之后呢，我们对信息的接受就不会那么样的有过度的拒绝，不敢接受新的事物。因为一旦我们处在一个恐惧的状态的时候，安全是最重要的，一旦安全是最重要的话呢，那我们就真的比较不敢去接受新的想法。对一个多次元概念的赛斯心法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如果尽可能的自由，尽可能的放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在跟我们自己呢就可以同心同行。那如果能够跟内在同心同行的话，即便你身体有什么样的病症其实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问题呢都会指向于创造性的角度，而如果我们一个完美主义不愿意放过自己，而且一定要追求完美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一定会有一种匮乏的感觉，一旦有匮乏的感觉，我们一定会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御。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哈，本来做瑜伽练习是非常好的，可是扭曲却来自不允许透过来的警告性的陈述。赛斯说现在你们都进步了，现在进行活动是很好的，身体活动包括正常进取性的社会行为，包括写作的创造性行为，包括说到的清除房间的过程，而且诗歌是极其重要的。还是再多讲一下， 正常的进取性的思维行为是不是把自己的病症先放下来，把焦点放在他们对跟其他人的接触，也一定会涉及到帮助别人的这种情况嘛？因为他们有赛斯在旁边帮助，所以他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会放轻对身体的焦注，也会放轻对自己的那种没有价值感的感觉。而协作行为的话呢，是比较容易跟灵感接触，所以会跟内在的自发性接触。那至于扫除房间的过程为什么是重要呢？因为扫除房间不是让自己觉得比较洁净，不会脏啊，比较没有那种罪的感觉啊。对象征意义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嘛，我们有一种干净的感觉，有一种洁净的感觉，有一种没有罪的感觉，这种是象征意义来讲的话，当我们有一种这种感觉之后，我们比较容易接近我们的内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有错的，是有罪的，是不干净的。有很多错误的修行法门啊，比方说早年的佛教呢，认为说啊，女人的话呢就比男人少修500年，而且尼姑的戒律比和尚的戒律要多好多。好，和尚的戒律好像是300多戒吧，但是尼姑的戒律有500多戒，基督教也差不了太多了。基督教前面我不是念过吗？他认为说女人的话你就是要以先生当头。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广场，或者是叫城市广场，那也有人把它翻译成风暴佳人。他是在演罗马帝国在衰弱的时候，年轻的女学者叫西帕提亚，她是多神教的教徒，而且精通数学、天文学各方面，而且她的学生有很多都是非常高阶层的人啊，比方说当大主教啊，或者是政治人物。而她被处死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太有才干了，尤其是在天文学啊，在这些数学方面比男人还要厉害。赛斯跟罗讲说，你僵硬的颈部，我的朋友，是因为你在某个程度上对鲁伯极端约束的习惯感到负有责任，而无论如何很明显的他们已经被粉碎了，不必取得他们的目的，并且你没有意识到他们得到了早先冲动行为的推波助澜。所以赛斯说，我建议你们两个在夏季的时间多多在院子里面进行身体上的活动，各种快速游戏式的活动。事实上鲁伯开始想起来，他的展示内在自己正在被允许有更多自由的梦境。赛斯其实是很会安慰人了，所以他跟罗讲说呢，鲁伯在他的梦境当中已经有更多的梦境的自由，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体接触也有相对的回应，而对自己的饮食过度他也比较了解，然后对某些事情的拒绝的这些可能呢，也进行着回应。某些额外的关怀，就像你们的计划那样，到外面去吃吃饭啊或什么的，那都对他有帮助了，那么也将会被应用于活跃自发自己的灵。这里灵他用的是 spirit。那前面已经讲过了，假如他们能够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去享受自己，不要有那么强烈的完美主义的话，有些事情就能放过就放过，其实没有关系啦。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都很完美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创造性的机会啊。如果什么事情都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事实上完美是不可能的，完美就没有行动的空间啊，完美就没有落差啊，完美就没有创造性啊，完美就不需要投胎到人世间啊。所以我们本来就可以不完美啊，我们人格当中本来就可以允许很多我们现在还可以改善的空间啊。如果我们不要对自己有那么强烈的要求的时候呢，而我们的自由度就会更加的广大。之所以我们一直要逼迫自己要有更进步更完美的这种概念，其实那些概念都是来自于对自己的否定所产生出来的反弹。 前面的课程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好吧，那我们知道我们放松，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去享受，可是如果我们在享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没有办法放松，而且是非常的勉强哦。前面说过了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干脆就是原来那个样子，就不要放松了。如果我们放松的结果会让自己觉得不是那么舒畅的时候哦，其实这种过度勉强的就不会是好事情。塞斯继续说，塞斯说鲁伯独有的人格也能够在他的工作中发现提神作用的东西，就好像较早的仍然有些挥之不去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中的敏感性会消失那样，他可以作为精神恢复的泉源，而且在负面的方式上很少会有象征意义，但他曾经就是那样，在他坚持为他自己进行严格约束的同时，真也被困在试图将其强加在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被他自己天生倾向于采用自发方式的倾向所吸引。一方面严格约束自己，要孩子遵循某些规则，一方面自己又是比较倾向于自发，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自己都产生很大的冲突了。真在这段时间当幼稚园的老师，那么他要勉强孩子按照他小的时候感觉到痛苦的方式要孩子去承受，可是自己又不想这样做，他处在这种痛苦的夹缝当中，所以每一次下班回来之后呢，变成一种焦虑的结果，大体上对这样的工作之后的困难也变成了真现在的病症的状况的其中原因之一。真小时候就在孤儿院长大嘛，也在那些天主教的学校当中被很严格的训练，那他自己是很不喜欢这种方式，他自己是比较自发的，是比较缓判的，可是他当幼教老师的时候呢，他却又要勉强孩子做着他以前最讨厌的那件事情。不过赛斯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后还是会鼓励他一下，他说这应该会消失了，并且随着他自己的继续当老师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自发性也会出现。到这里呢，赛斯说你可以休息或者是结束课程，随你的便。那罗就说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这个时候大概是10:30，然后他们休息到10:42继续。赛斯说鲁伯正确的解释了晚上有时发生的症状，这里有些是跟他妈妈的被记忆高度篡改的资料的认同，如果他成为他母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就不能够伤害他，而在所有的这些认同当中，既有成为其中一个而担心安全的感觉，而这显然是错误跟危险的。这种心态跟这种状态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包括罗也有同样的状况。罗有花粉症的原因是因为他爸爸有花粉症，那他觉得他如果有花粉症的话，他好像跟他爸爸是站在同个立场上，或者是比较像他爸爸。而这节的前面不是提到真不太想到外面去工作吗？他比较喜欢的是独立性的工作。为什么比较喜欢独立性的工作呢？是因为呢，他的外公一辈子都不替别人做事情，只有在要过世的前几年才开始替别人做事情。那么他可能是以这种方式跟他的外公认同，而他最喜欢的是他的外公。如果这些认同是好的那一方面，当然没有问题嘛。可是常常我们用的就是那种缺陷的部分，好像赛斯在这里提到如果他成为他母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当然不能伤害他，那为了要成为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他的母亲就是卧病在床啊，他的母亲就是有严重的关节炎啊，所以他拾起他母亲的状态啊，而且他母亲跟他父亲的这个婚姻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他也不敢跟他的先生的关系变得太好。他母亲被他的父亲抛弃了，所以他也很怕他自己被自己的先生抛弃。这也提醒我们大家 我们是不是有在跟随着我们的双亲的行为模式，或者是以他的身体的状况当作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说哦，一个家庭当中呢，有些病症是会遗传的，可是在某方面来讲的话，会不会我们自己也学着我们的双亲的那种样子，以这样的认同来表示自己是好孩子，或者是自己是没有过失的。各位朋友，这种状况哦，真的不是在真的身上发生而已，它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生。我们觉得啊，父亲喜欢用什么方式哦，那你有可能就会跟随着他用那种方式，可是你自己是不自觉的。那如果只是学他的行为，也就还好，或者是影响不是那么大。昨天我们家呢就传了几张小孙子的照片嘛，然后大家就说哦，某某孩子呢他像我的大女儿啊，哦，怎么样像啊，怎么样像的。似乎在家庭当中呢，你有一个晚辈哦，跟长辈很像的话呢，似乎可以得到长辈的更大的认同。我想这样的观念我们大概都多少会有的。赛斯在这里继续说哦，赛斯说次要的原因是这个自发的自己直到最近一直不允许非常好的通过肉体躯体来表达他自身，并且他没有运转的时候大体上是拒绝自发性。赛斯东说来西说去，讲来讲去都还是在讲自发性，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联系按照自发性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哦，不只是身体健康啦，包括一切的一切哦，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的自发性接触，能够跟我们的内在想法接触的话，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表达各方面都会呈现在一种最好的状态。这里赛斯提到哦，鲁伯的母亲是一个纯友的部分，他应该记住这一点。他的英文是呢，鲁伯的 mother is part of an entity。当然，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格，都是他纯友的一部分。所以，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纯友的一部分的话，这里提到说，鲁伯的母亲是一个纯友的一部分。我蛮怀疑哦，鲁伯的母亲跟鲁伯是不是在更上个阶层的时候呢，他是同一个纯友。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需要讲说鲁伯的母亲是一个纯友的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纯友的部分啊，我们不可能是整个纯友啊。还有他这里提到说他没有关节炎啊，虽然他一直在模仿这个症状，他妈妈有关节炎，他在模仿他妈妈哈，并且能够适时的把他自己着迷进入在其中哈，他觉得他变成他妈妈那个样子哈，他觉得跟他的妈妈认同，他反而有一种安全感，让他相信他的确有疾病的状态中，虽然这一点极不可能为他提供自己的身体状态哈，从根本上来讲的话。碰巧自发的自己更为强大，比自我更加的明智，并且从来就不会代表这种发展。如果按照鲁伯的自发性的话，就不会像他的自我那样，一直要跟他的妈妈认同，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像他的妈妈。然而这无疑会引起某种爆发，以便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爆发最可能扮演的是爆发性的行为的角色，然而现在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一直不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方式，一直不跟随我们的自发性的话，忍受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的内在当然没有那么大的耐性啊，所以我们的内在一定会爆发，然后来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扭正自我所走的方向。不过这里赛斯是说的，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爆发性的行为应该是不会发生的。赛斯建议他们，他说你们应该为度假制定一个确切的方案，即便这个想法在当前是现实的，也要对他们进行讨论。这两天我们也在讨论要重新到夏威夷去度假，因为我们到一月份之前如果没有去的话，那我们的那些点数就会全部不见了。当时的担心是怕说坐飞机五个钟头，怕在飞机上会有什么危险性，不过我是觉得 该度假还是要去度假啦，就好像这里塞斯对真跟罗讲哦，就算目前来讲的话还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可是还是可以讨论啦，你们应该为度假制定一个确切的方案啦。那如果已经计划好的话哦，真就不会觉得这样是一种浪费，跟去餐厅吃饭哦一样。如果先计划好的话呢，真就不会觉得怎么这么浪费这么奢侈啊。但是如果已经计划好了，反正就是按照计划在进行啊。无论什么事情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身体都要享受的欣赏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假如说任何事情我们都在想说以后再怎么样，现在要忍耐，假如都是这样的话呢，那等于你永远都没有把自己先放松下来休息一下的这种状态嘛。而且生命只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刻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欣赏，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的会节俭啊之类的，我们的身体要享受并且要欣赏。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嘛，休息是为了要走更远的路，那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呢去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就好像我们每天要睡一觉休息一下那种意思是一样的嘛。我们让身体有一个脉动，而不是随时处在一种最紧张的状态，让自己身体有时候放松一下是会很有帮助的。这里赛斯是告诉我们说，让身体要享受，要去欣赏。还有鲁伯应该做出一些至少一些早上出门锻炼的努力，假如说只是走下楼梯并且围绕院子也是好的，走走院子绕绕圈子这样也是好的。现在他正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点上，精神活动也会加速自发的自己。不论是我们用肉体去活动一下去享受一下，会增加自发性，连有的时候精神的活动也会增加自发性。所以他一再的强调，真你喜欢写诗歌，那你就多写诗歌，因为写了诗歌以后你一定要用到你的灵感，在用灵感的时候你必然会跟你的内在接触。那么如果你到外面去走一走，散散步，看看其他的景物的话，你会把自己的病症先暂时放下来。而当你看到外面的景物的时候呢，也其实跟你的自发性是有关的，因为它会提醒或唤醒某些你曾经经验过的一些回忆。我们对外面的环境总是会有反应的嘛，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自然我们的脑袋也会思考嘛。当我们对外面的事情有所思考的时候，当然也一样会带动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在这之前这甚至是不可行的，他要做也做不到，那现在是可以做，你们就尽量做吧。好，那现在身体的锻炼是会非常有益的，比如说不要进行激烈的运动，并且要有规律的恢复正常的行动。罗问他说，那上下楼梯呢对真特别意味着什么事情吗？赛斯说，这里没有深层的象征意义，上下楼梯是没有什么象征意义的，楼梯简直就是变成一个在内跟外之间的过渡点。虽然下楼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对自我代表着降落进入自己的恐惧之中，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呢，他已经在通过他了，他已经快要走过他了，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情况是令人放心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也许这不是我的本意了，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关于他的心理安全的这种牵制，因为只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影响才能够好好的通过这个恐惧的障碍。赛斯在这里说，除非你有其他问题，我将结束课程，或者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继续。罗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究竟自我会接受这些课程吗？赛斯回答，就像我们的实验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这个自我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我想这个自我是指真的自我了，自我的合作对于这个结果是必要的。 赛斯就结束了课程，赛斯说向你们两至最美好的夜晚。然后罗就跟他讲啊，赛斯晚安。晚上11点钟，所以看完了这一篇320节之后，各位有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我们外在的自我呢，其实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去了解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自发性的话，我们才可能把内在的信息引到外在来，而且只有这种方式才不会产生那种爆炸的现象。虽然赛斯在这一节课当中提很多很多的指导，很多很多的新的方案啦，不过这些方案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跟引起自发性是有关的，包括瑜伽的练习，也就是要引发自发性，写诗歌也是要引发自发性，把自己弄干净，弄没有脏的感觉呢，也是为了能够跟我们的自发性接触而没有太多的罪责。去计划去旅行，计划到餐厅去吃饭，甚至享受肉体的欢愉的话，这些事情没有一项跟自发性没有关系。所以他虽然讲很多，可是却只有一个主轴，这个主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自发性接触。而要跟我们的自发性接触，真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当你能完全接受自己，不是这样吗？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当中，其实最主要的重点就在于，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自己，我们享受所有的过程，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一种创造性，而不要有太多的担心，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问题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自发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进来。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我们的自发性也很容易流露进来。我们不断地在外面去寻找大师的帮助，或者是列下很多我们的病症的清单，这种状态的话是反而会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卡在我们现有的状态之下，这是不容易移开的。但是即便到外面去散散步啊，或者是做一些社交活动啊，或者是做一些精神性的活动，不管哪一样啊，你只要不是把焦点放在你的问题上的话，你就很容易把现在的问题暂时放下。但是如果我们自发性永远都把它堵住的话呢，到一个程度，我们自然会有危险性的爆发的行动会从内在发生出来。自发性啊，所有的一切一切的考虑，所有这些教导的每一项都主要在谈的是自发性。最主要就是你怎么样把一身的外丹功怎么样跟你的内力相结合嘛。如果你只有外丹功而没有内力的话，到一个程度你一定会受伤啊。所以我们无论如何的话，我们了解到赛斯的一个主要重点，我们的主要重点虽然我们在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可是这个我不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吗？自我不是不重要，而且自我一定要跟内我合作，可是重点是在于，如果你不跟你的自发性联系的话，你根本不了解内在想要做的方向是什么的话，那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少了一份罪责，少了一份批评，说真的，对我们来讲，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份很大的轻松啊。假如说我们有一种概念，就是觉得做错事就要处罚，自己做错事要处罚，别人做错事也要处罚，我们变成了一个处罚的机器，我们变成了一个对错的对应物，我们只看到我们今天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可是一件事情如果没有错就没有对嘛，没有对就没有错嘛，所以对错本身就是一体的啊。而之所以有些对错的现象存在，是因为创造性嘛，如果没有落差，我们就没有创造的可能性。那你的对错绝对不是别人的对错，好，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好的，别人不会认为那样才是好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观察就是，就算你自己的孩子啦，假如他到外面去租房子，然后完完全全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去布置他的生活起居的话，你去参观他，你会很惊讶，因为他的方式跟你的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前面也提过了，可能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自己会产生一些认同的问题，但是认同的部分呢，只是为了要取得我们对他的一种肯定而已，仍然是跟安全感是有关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节320节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是从321节继续讨论。好，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都开心，所有的事情都一切如意。好，谢谢大家，再见。